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上帝的爱，它包含着公义和真理。
当人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一定会拜别的偶像，以别的为中心了。
我觉得基督徒的自信、自尊，这源于神的。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那今天呢，王海伦还有两位嘉宾给大家带来的讨论的题目是超越的爱。我们先跟两位嘉宾打声招呼。你好，高山。
你好，海伦。
嗯，还有一位嘉宾，你好，约翰。
嗨，你好，海伦。
大家好，我们上次在讲爱国主义，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两重身份，我们一个是天上的国度的子民，神的国度的子民，还有我们也是地上的国度的子民。但是这两个身份它不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它是有一个稳定的排序，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国度的子民的这个身份是永恒的，是大于地上的国度的子民这个身份的。不管是价值判断也好，还是道德判断也好，永远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光是抛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圣经当中有没有说到过这种结论的论据呢？我们就来圣经当中来看一看吧。
说到圣经里头的爱国呀、或者圣经里头的这种爱国心呢、我觉得咱们上一集海伦曾经说过关于爱的一个定义吧，或者什么是爱，曾经做过一个介绍。爱呢是一个很美好的情感，那爱的源头在上帝，如果我们真的要说爱。但是上帝的爱啊，这个在旧约新约贯穿始终，上帝的爱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一种感情而已。上帝的爱它包含着公义和真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爱不是盲目的溺爱、乱爱、错爱、这些概念都在哈。所以你可以看，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国啊，它违背神的公义的和真理的时候，先知们就起来加以指责。这个指责可不表示说这些先知不爱国，而反而表示先知他深切的爱国。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他不能够离弃公义而存在。你背逆了，你抛弃了上帝的公义，那你这个国就没了。新约里头就更清楚了，耶稣来的时候他对犹太领袖那加以指责，对不对？那他当然也是说他们伪善。
对，
那实际上真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它一定是也要强调公义和真理的问题。这个在福音书里头大家看得特别清楚，耶稣对法利赛人的那种斥责。
是，我们其实在说到圣经当中的爱国心的话，我觉得我们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旧约我们看到上帝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之后大卫王建立了以色列国。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以色列这个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所以在旧约所有看到的爱以色列也好，刚才高山讲到的先知指责以色列国，这也是一个爱国的表现。但是在旧约当中，比如说尼西米尼西米回到以色列带领以色列人修城墙，这个不是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尼西米关心的是上帝的殿，上帝的在他子民当中的荣耀。所以当旧约说到以色列国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你看旧约，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牧者讲到你看尼西米回来建重修以色列城墙，就是建以色列国，还有
开发房地产
还有对什么诗篇137篇，这个以色列人在巴比伦河畔想念以色列国，他就流下眼泪，他们都 把它解释为爱国主义，不是，这不是爱国主义，这个是因为以色列的国就是上帝的国，在旧约当中，上帝的国的彰显是借着以色列的国家来彰显的，但不是，对，但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
阿们。
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爱国心，你就会看见，因为敬虔的以色列人是爱上帝才爱上帝立约的国度，是爱上帝在先，是先于爱国家的啊，这个我们是一定要清楚。那在新约时代，那就更体现出来。刚才高山也讲了，而且在新约时代，我们还看见一个反例啊，我们就说反面教材啊，什么反面教材呢？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大祭司啊，就神学家哦，他们居然是说，他们要抓耶稣基督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1章8节，犹太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什么？他们就说，若这样由着他，也就是耶稣哈，人人都信他，那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在这里就看到了，当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没落的时候，犹太人的想法就变成了民族主义。这个他们的神学家，他们的祭司，他们想的都是，如果信耶稣的话，会使罗马来逼迫我们的这个犹太民族和来夺取我们的国家。你看到没有？这个已经表明他们一旦失掉了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他们就变成了犹太的狭义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反面教材啊。包括在约翰福音11章50节的时候，那个大祭司叫做什么该亚法，他也说，他说杀死耶稣一个人就可以保全整个犹太民族，你就会看见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可是神的国度不是这样子，神的心意，耶稣基督的降世不是为着犹太一个民族来的，他是为着全人类，他是为着世上所有的各族各民各国的人啊，所以福音才具有真正的普世性和广传性。
是的，韩伦姐说的是的，这个耶稣来是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使命。
嗯，
上帝是通过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在地理上的这个国家，然后让大使命啊在这里传开，让福音传遍全世界，然后一直外邦人一直到地基啊，然后得救。
对，
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局限于他们自己的狭隘的国的利益，也因为他已经离弃神以后啊，才对主耶稣迫害，然后呢才从他狭隘的利益角度去考虑，尤其是从他们个人利益去考度来认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概念。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对，
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上帝的信仰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居然把上帝的儿子，也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自己给杀死了。所以圣经当中真正的这个爱国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爱上帝的国。那从世俗的话看，就是如果爱地上的国的话，那圣经当中就出现了伟大的叛国者。我相信两位也非常的清楚，比如说路德和拉合都是、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国的都抛了嘛，抛弃了嘛，然后归入了耶和华的会嘛，人选择嘛。我刚才说选边站。那实际上人活在世上，实际上是要面临着无数个选择。
嗯嗯，
那你选到底你是选神的国，你还是选人的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圣经里是这样。那你延伸到我们这一代，我觉得都很有福气了。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在我们眼前一幕一幕的上演。我们都知道二战是怎么回事儿。二战以后发生的这一些一轮一轮的运动主义，我们也都见识过。那现在最鲜活的就是2020年的美国大选我觉得也不新鲜呢。所以刚才我就是回应海伦说到，当人的国如果抛弃了上帝的公义和真理的时候，那人的国成为了他们的偶像，或者是他的权力成为他的偶像的时候，那这个国或者这个地上的国民，就是这个国的国民，可能就正在向着一种他们想象不到的悲惨的 一个境遇去发展。美国其实现在就是很典型，我们眼前见到的，因为他们抛弃了，本来他们的立国之本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他们的先贤们设定的制度框架都很清楚，但是当他们抛弃了上帝的公义真理的时候，当他们不顾常识的时候，当他们质疑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的时候，那他们真的是在向着地狱狂奔呐、这个是和他们几十年来吧，在所谓的人间制造出来的这种正义论的这种驱使下，就发展成这样。所以把人的所谓的爱，就是把人的爱的边界，把人的爱的这个界限都给突破。所以用以这种大爱的名义来做的那些个违背常识、违背真理、违背公义的事儿。你看古代你出现了，刚才说也有伟大的叛国者，你说一个伟大的叛国者，那也有可耻的叛国者呀，比如说犹大，他就背叛了，出卖了耶稣嘛，他等于说是背叛了神的国，对，他背叛了神的国，他投入了人的国，他投入了三十两银子这个国嘛，是不是？所以我又想到圣经的画面了，当时你刚才说的大祭司该亚法这一批啊，都是宗教领袖，都本来是执政的掌权的嘛，可是当他们面对着，因为他们嫉妒耶稣，他们不要耶稣，他非要杀死耶稣，所以当一个强盗和一个神摆在面前的时候，神拣选的这批所谓的犹太人这个民族，他也要选择强盗释放巴拉巴钉死耶稣，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所以人类历史几千年没有什么新鲜，一直在这样轮回演变。
我想接着高山来讲一句话，就是高山刚才讲到一个话，就是今天的美国信仰的堕落啊，出现的种种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当人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一定会拜别的偶像，以别的为中心了。比如说今天的美国可能他会拜他的这个民主制度，他可能会拜他的这种正义论，他可能拜这种人的这种正义啊，人自己
时代精神
产生的这种所谓的正义或者是精神为偶像，就是这个是绝对的。什么叫偶像呢？就是你把它绝对化，就认为毫无错误啊，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而且一定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对，这是美国的现象。那同时呢，国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偶像。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很大的问题就是拜偶像。那么我们澄清了，偶像有这种无形的啊，可能是一些好的名词，就是什么正义啊、自由啊、平等啊、人权啊，这些都可能是你的偶像。还有一个就是国家也可能成为偶像。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德国的基督徒、德国的天主教徒会在纳粹的时期会成为纳粹的帮凶或者是推手，就是因为他们把国家偶像化。那什么是国家偶像化呢？国家偶像化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把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等同于不可质疑的绝对正确的一个，
他把它当成真理了。
对，甚至超过信仰，
对对对，
超过神，
就是把国家意志和把国家行为不容质疑的超过了真理、公义一切的词语，认为那个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国家偶像化。
对，
更是置于人之上，置于人民之上。我觉得那个德国呢，你看这战后以来德国是有反思的，就说明基督教的文化里面的忏悔、认罪悔改在德国的民族里面有反应。我想说一件事呢，是1970年的12月当时的德国总统勃兰特在华沙去访问这个犹太人的起义纪念碑的时候，在寒风里突然跪下来，他献完花圈以后突然跪下来了。当时跪下来全世界为之一震啊。后来记者问他，就说你当时怎么突然想跪起来了，他说对于这样德国所犯下的罪恶，我觉得献一个花圈是远远不够的，他只有跪下去了。 那么这也是我觉得是基督教文化在这里面的对他的一个影响。
嗯，
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德国今天之所以还能成为世界上比较优秀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对，
非常好。我觉得勃兰特之贵，他贵的对象特别重要。他贵的对象是上帝。贵的对象是上帝，他才有忏悔的精神。
对，
当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上帝在心的时候，那他跪就是跪人没有用的。在有一些地方拼命的跪拜，跪公权力，跪祖先的坟，清明节跪倒一片，那没用啊，那个都不解决问题。勃兰特之跪是跪上帝，向上帝忏悔。
对，
所以上帝就在祝福有忏悔的人
国家
或者是国家。所以我说在神之下才有公平正义，如果拿去了神变成在人之下，绝不可能出现公平正义，一定会变成伪善的追求人间天国，最终的结局是变成人间地狱。
其实所谓的在神之下，其实就是以神的道德标准为绝对标准嘛。因为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绝对标准的。而今天后现代所涌现的进步主义或者是相对主义，它背后的根基就是模糊绝对标准，或者是认为没有绝对标准，以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判断、个人的理解来作为一个标准。那样子的话，就是没有绝对标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说在神之下。所以在神之下，我们就是特别作为基督徒，就是意思就是说，上帝是我们生活、判断、抉择、选边、站队林林种种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他的所颁布的道德律例啊，就是我们判断一切的绝对标准。所以如果出现倒置的话，那一定就会出现偶像化。他这个偶像可能是国家，可能是某些概念，可能是某些主义，甚至是某些人，甚至是好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偶像。
是刚才你说到的上帝之下，你把上帝之下到底他表达的是什么价值你说清楚了。
对，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新潮啊，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现在只说嘛，总是把绝对真理相对化，这就麻烦了。那这个源头在哪里，就是还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开篇的时候说到的，就是当年的从启蒙运动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注入了这样的基因，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多元相对啊，这些东西就来了。那么多元相对的结果就是啊，你虽然说你是还信上帝，或者有些人口号啊讲的口头上信，但是呢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他对真理开始怀疑。当他质疑真理公义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就美国现在就是这样。那么现在美国本来是这个地上制度最不坏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他都这样了，你可以想象。所以刚才海伦提醒大家，作为基督徒要有清醒的价值判断，要有种两国论观念啊，要有选边站的勇气。因为人的国和神的国它真的是不一样。人的国是什么呢？我说这儿的说的人的国是指没有神同在的地方，那这样的地方都是以人为本，他都是在抵挡耶和华神的。那在这样的国，我们就会看见他们明明知道有上帝有天父，他却不认，可是他偏要在地上要神化人，神化制度，神化爱情，神化婚姻，神化哲学，神化思想，然后呢他要认这些东西，所以他宁肯认贼作父，也不愿意认神作父，宁可要求释放巴拉巴这个强盗，也要钉死真神耶稣基督。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对，所以这个奥古斯丁他的国家论是比较悲观的，他认为这个国家是没有公义的，
是
国家只是一些利益体的总和。他认为国家是人原罪对原罪的一个惩罚， 它是比较悲观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那确实是我们的信仰交给我们的真理，是我们认识非常明确，就是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属于天国的，我们到人间不过就是一个短途的一个旅程，就像神这个大诫命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有判断的标准是否是第一大诫命爱神的，是否是爱人如己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行为举止行事为人当中，是不是这样的标准来做，而是以你人的标准，就是说去或者以时代精神，现在这个比较流畅的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去作为标准，而与圣经的真理对立违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比较清醒的看到这一点。
我觉得约翰刚才提了一点非常的好，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提出来的这个诫命，就是人在一生当中最应该遵行的两条诫命。第一个就是爱神，其次也当如此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爱神和爱人，我们就看到上帝让我们爱的对象，一个是神，第二个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从来没有国家。为什么？因为国家不具备人格化，国家不是一个人，他也没有人格化，爱的对象一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上帝爱世人，你看到神爱世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把这个爱反映出来，爱的也是神和人。在圣经当中你找不到爱一个具体的国家，你只能找到爱具体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判断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具备人格化的。那它既然不具备人格化，所以我们人的尊严也不能依赖于国家。那这就提到，有时候我老在想啊，为什么会有人不管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哈，就世人哈，我们之前谈到一种本能的爱，原始的爱。其实有时候我想深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什么投射，就是人活在这个世上啊，总要抓住点什么来赋予自己意义，来命名自己。如果他不知道神的话，他要么就抓的是权力来命名自己，要么就抓的是这个国家或者是我的身份，他要给自己身份下定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用国家来给自己下定义，或者说
国的心理支撑，
就是那个心理支撑，或者叫我们就把个人的尊严依赖于一个国家上面，其实这是很有问题的呀。对，
是是，
就像我们常听到的一些话，就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这句话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葛培尔说的，你们记到不？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但是这句话是真正的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
对，没有人国从何而来呢？皮质不存，毛将焉附。
对，因为这句话他把一个人的荣誉跟国家绑在一起。可是从我们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到人的尊严和意义是神给的。在没有国家的时候，一个孩子在原始社会，一个孩子一出生他就具有人的尊严，你能说他不是人吗？你不能说呀。
安德这个话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基督徒的自信自尊，这源于神的。当你的生命在神的爱里扎根的时候，你所溢出来的，你所表现出来的，是你心里满满的爱，你溢出来的爱，对神的爱，对世人的爱。我觉得不会有人因为这个不尊重你，对不对？你不是狐假虎威的，我是中国人，现在中国站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了。中国不站起来，我也是站起来的。
对，你是个大写的人，
因为我是神国的人嘛。
对，你是上帝赋予的人的尊严，上帝创造你的。
对，神的生命在我的心里面，神和我在一起，我蒙他保守的。所以我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
对，所以我们说去除这个国家偶像化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尊严不是世界上的物附加给我们的，也不是世界上的某一个原则来命名我们的。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思想史的这种变迁以后啊，现在你发现没有，很多的说法大家都以为就是想当然了。 哎，你像想当然，你葛佩尔的话都以为是真理呢。
说一千句就是真理，假话说一千句，
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对呀、啊，
也就是说，
但你
完全是违背圣经真理的
啊、比如说这句话，就是我接着高山说，有些人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以此来推断爱国是正当的，其实这完全是错误，这个是偷换概念啊。因为就是孩子和母亲或者是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感情是人伦感情，你国家不具有人格，你怎么能来比作
不可比，
把国家比母亲。
哎，现在这样，还是咱们说回到基督徒的爱的问题啊。咱们要把这个基督徒的爱呀、给他稍微说清楚一点。我呢是这么理解的、基督徒的这个爱，刚才说到耶稣颁布的大诫命是爱神爱人。
嗯，
爱人如己就是爱邻舍如己啊，都是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
这个本质上，我们作为基督徒，他教导的是我们的那个爱是源自神的那份爱，那个爱是要爱神的那个爱，而不是人间的纯人的那个爱。这就包含着什么？因为神的爱包含了公义和真理，所以你脱离了公义和真理的所谓的人伦的爱，那个东西是跟上帝的这个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的爱是上帝的那个爱啊，爱神的那个爱，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你脱离了上帝的这个爱的前提，上帝的爱刚才我说了，它包含着真理，包含着公义，所以如果没有真理没有公义，那种爱那就纯是人的那种情感、那个爱带来的就是悲剧。刚才约翰也说到关于这个国家论呀、关于这个世界的未来呀，那按照圣经的观念，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人性的败坏，这个世界一定是越来越悲惨，因为末世临近。
对，
我们说到这里呢，其实也是要说爱国，我们都有朴素的爱国的心啊，爱亲人爱朋友，但是这种爱国要放在上帝的绝对的原则的标准下去查验啊，去衡量，或者说合乎圣经的爱国呢，是从上帝爱的源头上来支取爱的力量，然后呢来爱周边的人，甚至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观、肤色、国家、这种疆界这种限制，去爱具体的个体的那个人。
对，
那今天呢，我们真正是想说赞美我们的神，若不出自于他那纯净的公义的圣洁的爱，我们在地上就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一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找到真正的爱，找到真正的价值。我们深度翻桌派呢是周周见，那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再见
再见。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